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欢迎收听收看雅鲁的圣经世界，生命记第三章的精华版。生命记三章继续记述以色列人打败巴山王噩的故事，以及摩西无法进入美地。这两个故事其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代人在旷野漂流40年，真的让第二代以色列人学习了信心的功课。打败巴山王噩的故事是延续上一章打败西实本王西宏的故事，都是在讲述第二代以色列人学习了信心功课之后的成绩。但是因为这一章记载摩西无法进入美地，所以摩西十分担心以色列第二代人继续延续第一代人拜偶像的错误，因此从四章开始苦口婆心地劝诫以色列人不要拜偶像。拜偶像的功课是第一代以色列人没有学习好的功课，第二代以色列人依然没有学习好。生命记的主题就是摩西重申律法以及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劝诫第二代以色列人不要拜偶像。而第三章就是简述完以色列人信心的功课之后，他们的成绩之后，一章到三章开始转向对他们劝诫不要拜偶像的一个过渡。生命记的三明治结构，我们很多人都了解启示录二章啊三章啊，主耶稣对七个教会的说话都是三明治结构，就是先称赞，中间批评，后来鼓励，就好像一片面包，一块火腿肠，一块面包一样的三明治。比如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话开始以称赞，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你也有忍耐，曾为我的名忍受一切，并不乏倦。这是启示录二章二至三节。主是鼓励人的主，所以他一开始先称赞以弗所教会他们的成绩成就，这是人之常情。你想象一下，我们与主见面的时候，或者听到主的说话，一开始就听到主责备我们，我们可能也接受不了。所以主呢就是鼓励开始，但是不是说主就不会责备我们，主还会责备我们。因此主接下来就责备以弗所的教会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所以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不然我就要临到你那里，你若不悔改，我就要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启示录二章四至五节讲。在主耶稣批评他们之后，这一段的 meat 肉之后，又担心他们会灰心失望，最后还是以鼓励他们结束。主在启示录二章六至七节继续对以弗所的教会说，然而你有件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朗党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得胜的，我要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不仅主对以弗所教会的说话是这样的三明治结构，一块面包，一块肉，一块面包，主对其他另外教会说的方式也是这样三明治结构，先称赞，后批评，最后鼓励一下。我们因为篇幅有限，这里就不去看主耶稣对其他六个教会说话，就是我跟你讲的是这个结构。因为我们根据这个三明治结构来分析生命记的这个写作的架构，它也是摩西的说话的方式也是这样一个三明治的结构。生命记一至三章基本上是摩西对第二代人以色列人的第二代以色列人的称赞和鼓励的话语。那虽然摩西呢在第一章简单回顾了十个噩叹和第一代人不信以及一个战争中失败的故事，这生命记一章19至46节记载，但是在第二章开始记载了第二代以色列人打败这个西实本王西宏的故事。第三章记载了第二代以色列人打败了巴山王噩的故事。西实本王西宏和巴山王噩都是约旦河以东的亚摩利人，第一代以色列人因为恐惧迦南的巨人而丧胆，而第二代以色列人却打败了他们。这就是摩西正面的称赞，这是三明治结构的第一块面包。然后我们下面讲这个肉。第二段从生命记四章开始一直到生命记三十一章期间，这一大段的话30章左右，就是摩西对第二代以色列人劝诫或者批评的话，让他们不要拜偶像。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以色列第二代人学习了信心的功课，但是他们和第一代以色列人一样，依然没有学习好另外一个功课，就是不拜偶像。因为摩西已经明确得到耶和华的启示，在这一章他无法进入迦南美地，生命记三章二十六节记载的。 因此，这是他对以色列第二代人的临别话，也就是他的谆谆的教导。他最担心的就是以色列第二代人因为拜偶像而受到神的惩罚和管教。我只需要列举《申命记》四章和《申命记》三十一章各一处经文，就可以看清楚看见摩西的思绪。《申命记》四章十六节说，摩西说：“恐怕你们败坏自己，为自己雕制偶像，就是任何形状的像，无论是男像或女像。”这是《申命记》四章。那《申命记》三十一章十六节说，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快要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进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这是神警告摩西的话。还有很多类似的经文，三十一章啊、四章啊，都很多类似的经文，中间还有很多类似的经文，证明摩西这个思绪就是。但是我举这两个经文已经说明了我们的意思，就是这是个三明治结构，中间这块火腿肠是肉 ，meat 就是 meaty part， 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摩西表达他对第一二代以色列人的拜偶像、远离神的忧虑和批评和担心。他之所以花这么长的篇幅来讲生命，生命就是重申、重新叙述 Deuteronomy， 重申以色列的律，神颁布给以色列的律法、以色列人的经历。那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劝诫第二代以色列人不要犯第一代以色列人同样的错误，就是拜偶像。就是讲完这个第二段的肉，第三段又是个面包，又一片面包，三明治的第三片。第三段就是《申命记》三十二章至三十四章最后一段，就是三明治最后一块面包。这块面包就是摩西祝福和鼓励的话语。当然，《申命记》三十二章记载了摩西的歌，警戒和祝福以色列第二代人。三十三章更是摩西祝福的话，他祝福十二支派，逐一祝福他们，并发出预言的话语。之后，三十四章记载了摩西跟约书亚按手、按头、祷告、传递恩赐，以及摩西死亡的故事。至此，《申命记》的记述就结束了。你仔细看《申命记》这个结构，就是三明治，开始鼓励一下他们信心的功课、信心的成绩，然后中间的肉就是讲第二代以色列人不要拜偶像，第三部分。又两三章鼓励他们一下，所以这是第一个点，我讲它的结构。第二个点就是以色列人的确学习到了信心的功课。申命记的主题就是劝诫第二代以色列人不要拜偶像，而民数记的主题可以说是在记述以色列人在旷野流荡四十年的过程，以及他们如何学习了信心的功课。以色列人在旷野倒闭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不信，这是希伯来书三章十八节记载，临前十章五节也讲了他们是神不喜悦他们。另外一个就是悖逆，诗篇七十八篇四十节讲了以色列人在旷野悖逆神。悖逆按照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三节撒母耳批评扫罗的话，就是悖逆就是拜偶像，不顺服就与拜假神相等，行邪术相等，所以悖逆就是拜偶像的罪。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四十年的流荡和神的对付，的确学习了信心的功课。我们在民数记的读经记录里多次提到这样的例子，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民数记结尾的时候是以希罗非哈的女儿们的故事结束。希罗非哈本人因为自己的罪死在旷野，就是第一代以色列人不信的代表，但是希罗非哈的女儿们因为相信神的应许，不仅争取到他们父亲的产业，而且最终进入了约旦河以西的迦南美地。这是约书亚十七章记载的，表明了第二代以色列人已经学习到了信心的功课。虽然外面还有很多的困难拦阻，但都没有阻挡希罗非哈的女儿们相信神的应许和得到神应许的迦南美地。这可以说是第二代以色列人信心的最好的榜样。我在民数记第一最后一章的读经记录里讲到，没有比希罗非哈的女儿最好的结尾啊。他是从不信开始，旷野的不信开始，经过旷野四十年的对付，到四十年结束的时候，希罗非哈女儿们的故事就说明他们学习了信心的功课。申命记一至三章就继续民数记这个思路来肯定以色列人学习到的信心的功课。有一句俗话说，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第一代以色列人因为恐惧迦南人的巨人而丧胆，不敢进入迦南美地，但是第二代以色列人就不但不再惧怕他们，反而在神的帮助之下打败了西施本王西宏和巴山王噩。本章记录了以色列人击败巴山王噩的故事。巴山王噩的地在约旦河以东靠北边的地方，并不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的路上，那个是这个西施本王西宏的地和耶利哥对着，是那里。他这个地是在西施本王西宏的北边。 巴山湾戈的地在约旦河以东靠北边的地方，并不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的路上哦。可以说，他们绕道到北边，把巴山湾恶的地征服并消灭了那所有的人。申命记三章十一节记载，巴山湾恶是利法因人所余剩仅存的。利法因人是巨人的族类，所以神在这里带领以色列人绕道到北边，把他们打败，就是第二代人以色列人在信心中与神配合征战取得的胜利。当然，之前摩西还希望和这个西施本王西宏沟通。希望和平通过他们的境地啊，我们买水吃啊，我们不跟你打仗啊，但是他们不愿意。这《申命记》2章30节记载，那是神让西施本王西宏的心硬，为了将他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三章提到巴山恶的地方，因为不在以色列进入迦南地的中间，所以摩西并没有和他商谈。但是耶和华明确告诉摩西说，如同神把西施本王西宏交在以色列人手中，神也会把巴山王噩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这是3章2节，这两次征战的胜利都是在耶和华的帮助之下。与申命记1章37节至35节回顾的第一代以色列人被亚摩人利人击败的故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上17章47节讲了征战的得胜在于耶和华，但是我们信心，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的信心的大小决定了耶和华的同在是否与我们同在。申命记一章记载的征战，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所以耶和华说：“我不与你们同在，你不要去打仗。”他们还不听，去打了，打了就被失败了，被亚摩利人追上。但是第二代以色列人击败西施本王西宏和巴山王噩的征战中，以色列人在信心中与神配合，所以神的同在与他们同在。这个信心的转变，我在民数记21章的读经里都提到。他们面对迦南人亚兰德王的态度就看出来，他们那里迦南人亚兰德王出来跟他们征战，以色列人就祷告神说，如果神把亚兰德王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就灭绝他们，这个符合神灭绝迦南人的心意，所以神就把迦南人亚兰德王交在以色列人手中。我申命记一章的读经里也提到这个故事，就这就是以色列人的信心，就我们自己不能的不怕，但是神能，我们相信神能。并且祈求神的帮助，这就是信心。亚伯拉罕也不能生孩子了，但是他祈求相信神能，神就算他为他的信，算这为他的信。因此，第二代以色列人真的学习了信心的功课。如果你经过旷野四十年的经历的话，无论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或者你今天属灵的经历，你一定会学习到信心的功课。旷野就是带进信心的功课的。但因信心的增加，那第三个点就是以色列人真的没有学好不拜偶像的功课。但是第二代以色列人始终没有学习好不拜偶像的功课。第二代以色列人继承了从父辈遗传下来的祭祭的属灵遗产，最后在申命记一章也讲，就是信心的功课。但是他们也继承了他们的属灵包袱，就是在拜偶像事情上的失败。申命记31章29节说，摩西说：“因为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路。”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你们必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愤怒。摩西还说：“我活着你们都这样，我死了你们不更造反了吗？”这个经文明显看出摩西的忧虑。在申命记4章有很多的经文来表明摩西类似的忧虑，比如4章3节说：“耶和华因巴黎比尔所行的事，是所行的，你们都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黎比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这是《民数记》25章记载的故事。当摩亚人王巴勒雇佣假先知巴兰咒诅以色列人，他不成之后，巴兰利用诡计让摩亚的女子与以色列人行淫，这是《民数记》25章开始记载的。以色列人就拜他们的偶像，与巴利皮尔联合，这个行为让耶和华大大发怒，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发作，杀死了24000人。这弄了亚伦的孙子菲尼哈杀了一个带米甸女子来的以色列男子和这个女子，瘟疫在止住。就这就是摩西提醒第二代以色列人不要犯第一代以色列人犯的错误，就是但是申命记31章29节的话和其他的话表明，第二代以色列人并没有接受摩西的警告，从而避免同样的错误，以至于后来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受到耶和华严厉管教。这个是真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教训。我们会在申命记4章到31章之间的读经里继续讨论如何学习以色列人这个教训，但是我们告诉你，这个就是申命记的核心。最后，我们有点引申， 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也要学习信心和不拜偶像的功课。保罗明明指出，这些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们今天的借鉴。他在临前十章十一节说，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就是以色列人身上的事，都是警戒、借鉴，并且写在经上、圣经上，正是为警戒我们这生在注世代终局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教会必须学习以色列人身上的教训。当然在聚会中我分享了一些个人的一些经历啊，来解释神如何在我个人的生命中让我学习这两个功课，好预备我将来的服事。希望这个经历呢，对所有人都有所启发。首先，神通过环境对付我，让我学习信心的功课。如果你听我的这个信息一段时间，你知道我曾经面临十年不孕的难题，十年中不断的祷告，最终得到了神的应许，赐给我们一个神迹宝宝。之后呢，主多次向我显现，告诉我对他的呼召啊，把我带到天堂里，有很多的神奇的经历。但是无论这个神迹和后来主的显现，它都是长达十年的旷野试炼期之后发生的。这个旷野经历的期间，我并没有得到神明确的答复，神也没有那常常向我显现。那段时间似乎神隐藏起来，但走过这段旷野的试炼，坚持对神的信心，等神答应了我的祷告，并向我更多启示他自己和他对我的计划的时候，我的信心大大得到了提高。我的信心好像经过了火一样的试炼。这个经历真的让我知道，不管外面发生任何环境上的变化，神都有他美善的计划。我们只需要简单信靠他。圣经说，凡信靠他的，并不至于羞愧。罗马书十章十一节引用旧约的话，我在这个艰难的试炼中坚持信靠神，神的确没有让我羞愧，更让我的信心得到了火一般的试炼。为此我感谢神。我跟我太太讲，真的是感谢主。我们虽然比同龄人在这个世上经历了一些苦难，但是神真正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经历的是金子都不换的。如果我们可以重来，我们都可能更拣选神的道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其次呢，神也通过各样的环境来对付我心中的偶像。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目的完全是希望得到一个美国的硕士学位，镀金回国找更好的工作。我的专业是新闻，大学读新闻的，我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出色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但是到了美国之后，信主得救了，并没有返回中国，而是留在美国。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我的理想根本无法实现，就慢慢放弃了。因为美国这个华人有限，华人媒体市场更是有限，所以根本没有机会发展你的才能。除了事业是我心中的偶像之外，我还有很多其他的偶像，当然最大的偶像是我的自己。神通过各样的环境让我经历削减的工作，让我的肉体特别强盛的自我受到不断的对付。我经历很艰难的挣扎，但是慢慢的我认识到我周围很多艰难的环境都是神的手，我也把自己降服于神。这个是个艰难的过程。偶像呢，当然包括外面的假神啊、金钱啊、事业啊、我们身体肉体的需要啊，这些都可以成为心中的偶像。但是我们最大的偶像是我们自己。你无论任何罪，你任何拜了任何假神的，都是骨子里是自己在作祟。所以我们必须将自己放在祭坛上，经历十字架的杀死，才能除掉我们心中的偶像，经历神进一步的联合。当然我还是在经历这样的变化中啊，像保罗说的，不是我们得着了，我们还是在竭力追求中。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见证，我还是可以见证神通过各样的环境让我在很大程度上对付了心中的偶像。那这是我在聚会中分享我个人的经历，我想很多人有类似的经历。一个能够被神使用的人，必须是在这两方面学习好功课的人。我们必须认识神。什么叫认识神呢？就认识神是美善的，满了大能，神是爱。我们必须对他有信心，不管有乌云，乌云上面有太阳。我们必须认识神的自己，这是叫信心。那什么叫不拜偶像呢？就必须认识自己。我们的己就是最大的偶像。我们必须认识自己是肉体，我们必须舍弃己与主联合，才能更多得到神用。我们越认识自己，我们就知道自己只不过是肉体，我一切都是主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不会高举自己，不会把自己当偶像，不会把自己的成功、事业、金钱、假神当偶像。为什么？因为你对付了己之后，自然就没有偶像。所以当我们学习好这两方面的功课之后，我们才能被神大大的使用，更多成为神祝福的管道。这个和以色列人 这两个功课是紧密相关的。这就是我们得到读《生命记》三章得到的感动。欢迎你点赞、分享、转发，把这个话语转发给更多的弟兄姊妹。好们，我们下次再会。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